嗨，大家好，我是 Nick， 今天来和大家分享关于 Design Pattern 的主题。关于软体工程师的职涯，从 Junior、Senior 一路到 Tech Leader， 甚至到更上层的架构师，不外乎是三种实力的积累：从程式语言的熟练度到资料结构演算法，以及最后的软体设计模式。学习 Design Pattern 的用途在于加速彼此协作的效率，并有机会在系统开始成长的时候，有基本的模式能够进行管理，进而到有重构的机会。在工作上，如果碰到 Design Pattern 写到走火入魔的工程师，可能至少他还有一个 Pattern 存在，最怕遇到的就是不学又乱写，每一次写出来的东西还不一样，别说难以收拾了，连个扩充维护我都要求神问佛了。如果可以，请在你的工程师生涯中务必学会几种设计模式，去广泛的思考系统性的设计，真的是功德无量啊。所以在今天的影片里，我会和大家分享什么是 Design Pattern， 学习 Design Pattern 的好处，以及最后的 Design Pattern 实际应用以及学习的方式。如果你对这类内容有兴趣的话，就请记得一定要按下订阅，开启小铃铛，顺手给我个赞，这样子你就不会错过接下来我要和你分享的内容咯。一般在软体圈里面提到的设计模式是由 Gen of Four 提出的23种 Design Pattern， 而设计模式呢是在物件导向基础原则上建立了一套设计的原则。然而这些设计的原则也不是 Gen of Four 他们这些人瞎掰出来的，而是结合前人的经验总结整理出来的一套原则，是一套检验过行之有效的方法。 Design Pattern 设计模式有点像是数学公式，它是整理出最后最精简的部分。当然如果这些设计模式是有问题的话，那么直到今天就不会依然有这么多的工程师继续讨论以及学习，毕竟好的设计会往同一个方向去靠拢，现实存在的失误必定有它存在的理由。 Design Pattern 最主要解决的就是常见的软体设计问题。今天可能和老板讨论觉得流程非常的顺，一旦隔到了明天，老板就会觉得这个流程全部很怪，必须打掉重做。然后呢都准备要上线了，这时候老板会问你说，临时加个弹窗应该不会很难吧，而需求一旦有了变动，那么程式就必须得有相对应的更改而去完成需求，这就是工程师所要面临的问题。而每一次更改的程式码就更有可能出现不如预期的 bug， 而 Design Pattern 就是为达此目的的手段之一。 Design Pattern 是别人想好怎么去解决重复性的问题，也就意味着你可以节省自己瞎想方法的时间，让这些时间更有效率的运用在别的地方，例如去学习更上层的实作、抽象以及架构。不过学习 Design Pattern 和数学公式不一样的地方是，不会每一个需求都长得一模一样，要按照需求的不同灵活运用，那么就是必须琢磨的部分了。通常我们在工作上，程式是由一群人一起合力完成的。一般业界常态的最高指导原则就是，程式可以动就好咯。接下来你就会发现在团队里面容易分工却不容易合作。你会发现你的同事开始用自己的风格在写他的程式嘛，然后你的风格也和他的不一样。每一个人都是独树一格的在写自己的程式嘛，每个人也有不同的命名，你的 service 和他的 service 的意义不一样。开始有人写了 controller, provider, validator, calculator, handler, executor, 这些不同风格的程式码呢，随着时间流逝变超级难以理解，结果呢就是软体无法做大，或者是能够做大之后只会越做越慢。而学习 Design Pattern 就是为了要解决这样子的混乱。很有趣的是，我们在学校学的资料结构以及演算法，但却很少学校会教 Design Pattern。 当你开始进入职场工作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并不会天天的都在写演算法，职涯更长的时间是必须得面对如何管理程式码的部分，要管理随时来的变动，还不能把前面的东西给搞烂。而管理程式码需要一定的模式， Design Pattern 就是为此而生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一个软体开发团队需要互相 code review， 去互相交流想法，维持统一的风格，让系统更容易增加弹性以及易于扩充。不然就会发生当你的主管告诉你我们必须顺一下系统的规格，把它整理成文件，让后面的人更好维护，于是你就开始准备画了数据流的图。这时候你会发现到处都有数据流，也就发现了一定有人没有 one way data flow 的概念在乱搞。正常来说，我们如果要找到商业逻辑，可能会往 controller model 去找，要修改画面呢，我们会找到 view， 因为 view 的本质是被动的接受资料做画面的渲染，对于 view 来说，它是只能够接受单向的资料流动。但这时候你却发现有人在 view 里面乱搞逻辑，所以数据变得还会逆流而上。然后你沉淀了一下心情，打算看这个 view 实在是太狂了，必须要铲除它。接着你发现你只是想拔掉一个前端的框架逻辑，没想到它还跟 jQuery 绑在一起，跟后端的 code 紧紧的相依，你浓我浓是密不可分啊。正当我体验完了各种依赖互相耦合的场景之后，我打算先从后端的程式码进行重构。接着我就遇到了集所有逻辑于一身，超级霹雳无敌大，超过千行的 God Class， 那不就能力越好责任越重，所有逻辑都全部这支档案实现就可以啦。拜托，算我求你了，学一下 Design Pattern 好不好？ 社群模式有非常的多种，每一个看似相近却有不同的差异。读到走火入魔的也不是没有，但我认为如果你是刚开始想要了解，可以从物件导向城市设计中的五个基本原则，也就是 SOLID 开始做一些基本的了解探讨。这五种原则是在探讨从不同的角度来应付跟管理城市码的变动。我希望在学习更多 Design Pattern 之前，先至少把这五个基本的原则给搞懂，这样子你在后面看其他更多更复杂的 Design Pattern 的时候才不会觉得头晕。在初期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这个 Single Responsibility Principle， 也就是 SRP 单一的职责。基本上我认为在城市里面贯穿所有设计模式的最基本的就是希望简单单一，因为很多人写一个 function， 他会把它做了很多事情，随着需求不断的成长，这个 function 可能从一个参数变成五个参数传进来，通常这时候也就意味着这个 function 负责的职责太过于庞大了，而每一个 class 或每一个 function 都应该遵守着一个原则，就是单一职责的任务。如果你无法解释这个 function 或 class 它负责的东西到底是什么，而有非常多的职责，那就代表这个东西必须得重构，因为它负责太过于庞大的任务。换句话说，我们用白话点的方式来形容，今天有一辆汽车，它的刹车踏板就是让汽车在行进间停止做使用的，所以不会有人的刹车踏板按下去之后冷气会变凉，然后椅子还突然往后跑，这就是负责太多的职责了。所以如果你会发现你的刹车踏板如果坏了，冷气还没办法变凉，椅子还没办法调整，那么这个刹车踏板它负责的功能实在是太多了。再来提到的是 Open Close 的 Principle， 也就是开放封闭原则。一般来说，为了要降低程式码的耦合的变动，我们会希望开放扩充功能，但是封闭修改原有的功能。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天要对一台汽车扩充的功能是可以让它在雪地上行走的，那么我只要对轮胎加装雪链，这台车就可以在雪地上行走了。这就是属于对轮胎的开放扩充，我在轮胎上面新增了雪链，没有改动到轮胎所有的功能，也不是把整个轮胎换掉。这个原则就如同字面上的意思，开放新增，封闭修改，让你不会只换一个轮胎，结果连引擎都给炸了。再来是 Dependency Inversion Principle， 也就是所谓的依赖反转。今天如果我想找人来打扫房间，我找了王阿姨来帮忙，这时候我也就耦合了王阿姨。一旦王阿姨请假了，我的房间脏乱的时候就没办法被打扫了。这时候我如果做个依赖反转，我耦合的是打扫中介公司，这样子无论王阿姨请不请假，等到我房间脏乱的时候，我必须找人来打扫，我只要联络打扫中介公司，他就可以自动帮我派一个阿姨来帮我清理家里了。在依赖反转部分，就是原本我耦合王阿姨变成我耦合打扫中介公司。在五个基本的设计原则里，以上我只简单说明了其中三种，如果你还有兴趣的话，我会在以下的资讯栏提供你更多的书籍、网络资源以及城市范例连结，作为你学习的参考。也因为光看书光听别人说学习 Design Pattern 是没有实际太大的帮助的，看十遍不如自己写一遍，只有多练习才会融会贯通。至于要如何在工作上开始导入，我认为可以从小地方开始实现，但最主要的其实是沟通，你的团队成员必须要和你有一样水平的理解，否则就会变成你就算使用了任何一招 Design Pattern， 其他的成员看不懂，他还是会被将以摧毁的。学习运用 Design Pattern 最主要的是将逻辑简化，并使程式码尽可能简单且容易理解。 Design Pattern 有非常多种，我认为只要评估下来，运用得当的设计模式所带来的收益可以大于你们中间混乱以及沟通的成本，我认为都是相当值得导入的。当然 Design Pattern 并不是什么坚不可摧的圣旨，而是让你更快学习程式架构解决混乱的方法。当你写的够多、读的够多、思考的够多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这些方法之所以为方法，能够成为原则，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场景其实不断的在重复。你也有学习过 Design Pattern 吗？你所使用的又是什么 Programming Language 呢？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和我分享你的心得。如果你喜欢今天影片，也请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加分享，也可以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或者是 Facebook 的粉丝专页，你的支持是我继续创作最大的原动力。我是 Nick， 在地上滚的工程师，我们下次见。